何西阿书第一至第四章。圣经呢，第一句话告诉了我们先知何西阿发预言的时间，由此呢，我们可以直接知道他传预言的时期。他的预言对北边的以色列相当关键。他在对北边的以色列人说预言的时候呢，以赛亚同时在南边对犹大人讲预言。圣经这里提到的国王与以赛亚书提到的呢相同，由此可见呢，何西阿与以赛亚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宣告说，在乌西亚当王时，主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你一定记得以赛亚开始说预言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就记载说，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我见到主高高的被举起，坐在宝座上。之后呢，以赛亚开始了他的服事，并且对西西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犹大国执政为王的时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则是以色列国的王。有意思的是，他只提到耶罗伯安是以色列的王。在他死后呢，以色列陆续有许多人相继做王，当时的以色列变成了无政权的状态。耶罗伯安是神给以色列启示的最后一个国王，也是北国以色列中神对其直接说过话的最后一个王。耶罗伯安被暗杀之后，出现了太多的混乱、无序、阴谋和一桩一桩的暗杀事件。先知呢，并不把接下来继位的当成以色列王，但是他主仍要对北国以色列发预言。何西阿记载主最先给的话，主对何西阿说，去为你自己娶一个娼妓为妻，生育娼妓的小孩，因为这片地上全犯了奸淫，离弃了主。接下来神透过何西阿讲到他将怎样对百姓说话。第十二章的第十节说，他多次用他的先知讲话，并赐给了他们许多意象和相似的比喻。通过这些相似的比喻，你可以描绘出一幅图画，变成可以看见的东西。这样呢，你就可以明白属灵的比喻了。这与神要和西阿在现实生活中做的呢相似。神要他去娶妻，并不是说他娶他跟他生育小孩的时候他就是妓女啊，而是说呢，他了解他的天性，知道他会不忠，并且离开他，最终会成为妓女。因此，当神命令他去娶妓女的时候，是指着他的本性。以后呢，这个本性必定会表现出来。有人认为呢，这只是个寓言故事，他并没有真的结婚，这只是个故事。我呢，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神知道她是个不忠实的女人，并且呢，让何西阿去娶她。神的目的呢，是指出何西阿的妻子的不忠，类似于以色列人对他的不忠。因为神把以色列国当成他的妻子，并且祝福他，对他倾注了无限的爱，而他呢，却离弃了神，这就是这里的图像。因为这地犯了大奸淫，离弃神的道，所以他娶了地拉英的女儿歌密为妻，也生了一子，他称他为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流人血之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会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是指以色列历史上耶户作王的时期。以色列王的谱系是耶户的后代是耶罗伯安。耶户以武力夺下了以色列的王位。当时呢，邪恶的亚哈王育有70多个儿子。耶户呢送了一个讯息给城中的长老，说在亚哈王的众子中选出一人，让他率领一军来与我对阵。而城中的人回应说，这个耶户是个硬汉，两个王都无法抵挡他，我们又怎能在他面前站立呢？因此呢，他们派了一个信差回到耶户那里说，你看，我们不知道怎样跟你征战，我们愿意与你达成协定，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耶户说，如果你们愿意达成协议，先将亚哈斯王70个儿子的头斩下来摆在我面前，这是对亚哈斯众子的血腥屠杀啊！他们把亚哈斯所有的儿子的头颅都斩下来摆在耶斯列平原中，这就是先知给他儿子取名耶斯列的缘故，目的呢是要谨记耶户残暴地铲除了亚哈斯的后代。先知这样做实际上呢，是主借着他宣告他将审判耶户，但是耶户对神热心，将亚哈斯所聚集的巴利神的先知都除掉了，屠杀了所有的巴利先知。他说，让我向你们展现我对神的热心，于是呢就杀掉了所有的巴利及其他神的先知。主说，我将允许他掌权称王，接下来他的家族连续四代都做王，耶罗伯安就是第四代的掌权者。耶罗伯安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撒加利亚继位为以色列王，但是他在位的时间极短就被刺杀了。何西阿书记载的呢，就是耶罗伯安死后不久到撒加利亚继位被刺杀为止的时间。神说，我准备的差不多了，将你儿子命名为耶斯列，提醒他们在耶斯列平原犯下的暴行，那是亚哈斯的70个儿子的头堆积的地方。我现在要报复这一血腥行为，因此要把你儿子取名为耶斯列。这是神在宣告，他的审判将临到耶户家的第四代，这就是何西阿的儿子取名为耶斯列的原因。再过一阵，我会报耶户家在耶斯列谷中的血债，残杀亚哈斯儿子们的国王。我会使以色列国灭绝，我要在耶斯列谷中折断以色列的弓。可见以色列即将受的审判，报应的时刻已到了。何西阿的妻子又再次怀孕，她怀了一个女儿，神对她说，将她命名为罗路哈玛。罗路哈玛的意思就不怜悯或者是不同情。主说，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主说，嘿，我不再怜悯他们了。这时候呢，实在是非常可悲的日子。他们的存在纯粹是神的怜悯，神呢一直在宽容地对他们，神的仁慈一离开，那么一切都将荡然无存。因此呢，这是极其严厉的审判，称他为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我要彻底地驱散他们。北国以色列即将被亚述毁灭， 当然，先知在犹太国西西家王统治的时期还在，他亲身经历了北国以色列国的灭亡。我却要怜悯犹大家，我要以耶和华他们的主救他们，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或马兵得救。亚述帝国在灭了北方以色列帝国之后呢，转而进攻南方的犹大国。当时呢，西西家在犹大执政。以赛亚对西西家说：“看呐，你不必打这场仗，这场战争属于耶和华，主要亲自在你面前打败亚述军。亚述军团啊，围住耶路撒冷城。”城内呢，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当然，这是当时典型的围城攻击，啊，直接攻城也许会造成严重的生命损失。所以呢，他们往往以切断整个城市的供应作为攻城的策略。他们呢，先围住整个城市，切断所有的供应，使得城里面出现饥荒。他们就再派使者传话给西西家，要他谈投降的条件。但是呢，主却跟他说：“安静等着，看我的救赎。”一天早晨呢，他们醒来往城外望去，看到整个亚述军被铲除殆尽。主的天使前一天晚上经过亚述军营，杀掉185,000个亚述军人，活下来的呢则逃回亚述去了。何西阿为主说预言的时候说：“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但我会怜悯犹大家，解救他们，但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得救。神以他的天使行经，并且消灭亚述军营来解救他们。所以呢，不是靠他们自己征战，或者是用弓啊刀啊征战马匹或者马兵得胜，而是靠主的手。犹大家得救是因为神的怜悯。”当罗鲁哈马断奶后，他的妻子又再次怀孕男孩，神说叫他罗阿米，因为你不是我的名，我也不是你的神。神说：“我不再怜悯了，受够了。你要称着儿子为罗阿米，因为这不是我的名，我不再是你的神。”当然呢，这也指他的妻子开始在外胡搞了。罗阿米啊，不是他的小孩，这也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你也不再是我的名，我受够了啊！你不是我的名，我也不再是你的神。转捩点呢，就在神说我受够了。要知道，存在一个转捩点，一旦你越过了这一点，神就会说：“哎，够了！从此呢，你不再是我的名，我也不是你的神，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这大概是最糟糕的预言了。当神说够了，你不再是我的名，我也不再是你的神的时候，你是无法落到比这个更糟的状况中了。但在同一时刻，我们也收到神对以色列未来最明亮的预言之一。是的，虽然我现在将他们排除在外，不怜悯他们，他们呢不再是我的民，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所以啊，在耶斯列，也就神说够了， 你不是我的名的同一个地点。神呢会再次告诉他们说，你是我的名，以色列的子民呢就像海沙一样多。这就是那光辉的预言，神的恩典，神的爱，以及神在以色列的工作会重新恢复。现在呢，很多人解释圣经，尤其是新约，喜欢呢将以色列国从神的恩典和怜悯中啊移除掉。他们宣称神已经将以色列永远排除在外了，教会呢目前已经代替了以色列国。保罗在给教会的书信中提到，我们之前为外邦人，现在被嫁接到神富足的树干上啊。他的确提到教会呢被神赐福，但是把教会当成以色列，这是错的。保罗说，我们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我们不是以色列，我们更不是神对以色列国的应许。将教会属灵化为以色列实在是个错误。我呢将给你一个解释，其实呢有很多种解释，但是呢你现在只需要一个。在何西阿书中，类似于何西阿娶妻，而妻子呢却又离开他去做妓女，神对何西阿说，去找他，把他买回来，再次娶他为妻。这排除了教会是属灵的以色列，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装饰的预备的新娘，而不是荡妇，不是由淫荡中赎回来的，而是为基督预备的新娘。因此呢，绝不可让那些自称为圣经学者的人说服你，相信神放弃了以色列人，什么也没给他们留下，已经将他们呢排除在外了，以我们教会来取代了他们等等。其实呢不是这样的，神在以色列仍然有未尽的工作，甚至在最黑暗的时刻，在神说你不再是我的名，罗阿米意即不是我的名的同一个地方，神呢随即宣告说你是我的名，神必重新恢复他对以色列的工作。第二章，称你们的弟兄啊，这里不是罗阿米，其中罗表示否定，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或者得到了怜悯，表示否定的骡子在第二章呢被移走了。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就是蒙怜悯的意思。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马、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可见呢，以色列要经历一段荒芜时期，一段漂流不定的时期，直到他说 我要回到我第一任丈夫身边，我要回到神的身边，这样呢，至少会比现在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经营，他们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夺回来。他们未能认清自己从神得来的祝福，他们呢常常忘记祝福的来源。美国啊，美国，神将他的恩典赐给你，但是我们呢却忘了这一点。我们却常常称颂民主政治的功勋，抬举自由企业体系的价值，我们将美国的伟大成就归功于其他的原因，忘了我们的玉米、油、酒以及金和银都是神赐的，是神使我们繁荣。但是我们呢，不经意的就将这一些都忘了一干二净了。忘记生命中的祝福来源的时候，我们就会滥用了这些祝福，把神赐予我们的祝福用到了错误的地方，用来抵挡神。因此呢，以色列子民就将神赐予他们的酒和油献给了巴利，他们将神赐给他们的金银做成异邦的偶像巴利与摩利，并且呢敬拜他们。其实这就是在将神所赐予的祝福变成了抵抗神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现象。神赐给人的天赋，例如美丽的歌喉啊，却唱出了亵渎神或者引发人毁坏心思的歌曲。拥有写作天赋的人却写出了色情刊物，他们将神赐给他们的资质用来做对抗神的工具了。运用神赋予的聪颖超强的智力用来证明神并不存在，或者是破坏其他人对神的信仰，将神所赐的祝福转而用来抵抗神。当然了，这里呢，神又说，我会回来及时收回谷物，如果你滥用神的祝福，神会把它收走的。有多少人失去了宝贵的东西呢？就是因为他们滥用他们。神说，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素日给猪巴利烧香的罪。这里呢，巴利一词用的是复数形式，他们呢给各种各样的神烧香。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呢批评以色列人拜各样的假神，他们追随这些假神，唯一忘记的呢就是主。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是一项末日预言，神将在大灾难的三年半中让部分以色列人在荒野中生存，并且保护他们。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第十二章里了解到，神将给他们老鹰的翅膀，带他们到荒凉之地，并且养育他们三年半。 耶稣呢也曾经提到了这个预言，当你们看到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被立在圣地时，赶快逃往野外去，更别想回去家中取外衣，神会保守他们，看顾他们。以赛亚书第26章说，他会把他们藏起来，直到大灾难结束，直到神的愤怒过去。因此主说，你们要仔细看，我将吸引他，在大灾难时期，神将保守以色列民脱离那悖逆之子，并再次对以色列做工。我会带他到野外去，在那里我要对他说安抚的话，我必赐给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山谷呢，是指耶利哥伸延到伯特利的平原谷地。雅各其实就是麻烦的意思，就说在那里有许多的麻烦。当年呢，以色列人征服耶利哥城之后，开始攻击附近的一个叫做爱城的小镇。一些跟从约书亚的人说，不用派遣整个军队去，我们这些人呢就可以将爱城铲平了，将掠夺来的战利品交在你的手中。这样呢，他们就进入爱城。爱城的人民也出来对抗他们，并且打败了他们。战败的以色列军逃回来报告约书亚，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向神祷告。神说，哎，你为什么对我哭诉呢？如果一切都没问题呢，你们一定会得胜，你们营中却有人犯罪。神呢显示说，以色列营中有一个叫亚干的，盗取了从耶利哥夺来的本该献祭给神的礼物。神说，最先的都属我，其他的当你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可以平分。最初的收成永远属于神。他们攻下了应许之地的过程中呢，耶利哥是最早的收成，所以呢战利品全都属于神。亚干因为看见巴比伦式的衣裳非常漂亮，就把那些服装啊藏在自己的营中。神呢显明了亚干的罪，并且在雅各谷，即麻烦的山谷，处理了这个罪。亚干惹的麻烦就是雅各谷的名称的由来。他说啊，因为你造了以色列的麻烦，这个山谷是以色列的麻烦之所在。但是呢，过了雅各河谷，进到面前的平原，既可以给以色列人打开希望之门。他必在那里歌唱，与他年幼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上来的时候相同。大灾难之后，主再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将从旷野经雅各谷进到以色列，他们会像从前约书亚引领他们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样高声的欢唱。在那光辉的日子里，他们必回到锡安山上高唱。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这里呢，巴利是异邦的神，虽然你们必不再称他为我的神，我的丈夫，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这和以赛亚的预言呢相当，意思呢是他们会将刀剑改作成为耕种用的犁头，将矛与枪 改为修剪树枝的镰刀，它们跟动物之间也将产生和谐的关系。动物不再凶恶了，狮子将驯服的躺着和牛群一同吃草，小孩子们可以牵着它们玩耍，动物世界将会恢复和平。那时候呢，女人不再憎恶蛇以及类似的动物，也不再担心蜘蛛之类的昆虫。神将把和平带到整个地球，人们将会和平与平安中生活。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神将要永恒的重建整个世界，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实现的预言。神辉煌的工作将在未来临到以色列民，临到以色列国。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是复兴与重建。当然呢，由此你可以记得彼得在《使徒行传》中提到的，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彼得谈到未来重建与复兴，但是这里呢不是指的万物的复兴，而是以色列人与神和好重建关系。他们会说，你是我的神，神则说，你是我的名。神呢重新以他的忠实、爱与慈悲来聘娶他们，这是神对他们永恒不变的爱。神呢实在是义无反顾地爱着他们。在这辉煌的复兴时期，他们接受了神，神也接受了他们。第三章，神如此对我说，何西阿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换句话说呢，神是说，现在再次把你的妻子带回来，虽然她离弃你，而且变成了妓女，你呢还是把她带回来，再次爱她。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买她归我。一般奴隶的价码呢是30块银子，而这15块银子呢，就显示他有多么的落魄。可能在虚度生命的过程中，他生了病，变得虚弱而无血气，又失去了他的美貌和吸引力了。因此呢，他可以用半价，也就是15块银子把他赎回。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所以在复兴的时候呢，你会与我久久相伴，你不再归别的男人，我也会为你保守自己。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 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事实上呢，以色列已经很长久的时间没有君王了，没有献祭司，没有祭司阶层。所谓的以弗德呢，是祭司穿的衣袍，他们失去这些东西已经很久了，但是神仍要重新恢复这些。耶稣基督再来，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下令在正义与审判的基础上建立这些制度。这里有意思的是，何西阿接受主的命令，买回了自己的妻子，这有点像是姜料面包人的故事啊，一个小女孩用姜烤了一个姜料面包人，她呢将这个姜料面包人拿出烤箱的时候啊，哎，觉得她做的这个面包人呢长得很英俊，然后呢她就在面包人脸上摆上了葡萄干，又放上纽扣和其他的配件。他最后完工的时候，哎，面包人呢跳出了烤盆逃出去了。哎呀，小女孩就后面追了上去。面包人说，哎呀，跑啊跑啊，越快越好啊，你是追不上我的，我可是姜料面包人。面包人说的对，小女孩呢追不上他。啊，小女孩就哭着跑回家去了，为着她的面包人逃走他而哭泣。隔天他走过面包店橱窗的时候呢，哎，看到他的面包人隔着玻璃窗躺在盘子上向他微笑呢。因此呢，他就进去跟店老板说，我要我的酱料面包人，他就在那个橱窗里。店老板说，哦，那个他要一角钱。小女孩说，不不，你不知道的，他是我做的姜料面包人，他是我做的。那个老板说，要一角钱。小女孩没办法就回家了，她从自己的钱桶中倒出了10个便士，再回到面包店，把这个一角钱放在柜台上，说，好，我要我的姜料面包人。那个人呢就把窗边上的姜料面包人拿给了小女孩，小女孩呢把她的姜料面包人紧紧的抱住，带回到家里去，说，现在你的确是我的了，一开始我制造了你，现在我买下了你。哇，这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呢。神跟以色列人说，现在你确实是属于我的，我创造了你，现在我买了你。这就是以色列人得救的故事。主将你紧紧的拥抱，说，现在你确实是我的了，我创造了你，你因着我创世的神圣权利而属于我，现在呢我又买下了你。你逃走了，现在我又买下你，赎回了你。现在妻子已经赎回了，之后呢将在何西阿身边留一段时间，耶稣再来的时候将赎回以色列。但是即使赎回之后，他们也会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君王，没有祭司，所以呢以色列要等待。往前看到第6章呢，这是下周的课程。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以色列在末后的日子中宣称，走吧，让我们回到主身边，虽然他撕裂我们，但他会医治我们，他击伤了我们，但他将会缠裹我们的伤口，2天后他会使我们苏醒，在3天他将要兴起我们，我们必要在他眼前永远活着。彼得告诉我们，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里说2天之后， 它会使我们苏醒。有趣的是，以色列在过去的2000年中一直都没有祭祀，直到如今。两天后它会苏醒我们，在第三天它会兴起我们，我们必要在它眼前永远活着。第三个千年呢，将是神赐福与振兴以色列国，让以色列人都活在神面前。这是何西阿讲的一个相当奇特的预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呢，它与第三章的内容紧密相关。赎价付出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面，他们都要在没有祭祀之类的情况下等待，然后呢再被重建复兴。之后以色列人将回来寻求他们的神大卫的后裔。在那末后的时代，他们对主与他的良善将存敬畏的心。第四章，现在我们到了何西阿书的第二部分。他在这里宣告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神提到的争辩是，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神指控以色列，并与他们争辩。看到这些指控生出的争辩，我联想到我们目前的情况。在我们美国呢，没有真理，没有怜悯，不认识神，起假誓、欺骗、杀害、偷盗、犯奸淫，全地都被污染，鲜血一层叠一层。因此主说，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间的兽、空中的鸟必多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你最近有没有读到许多种类的生物正在走向灭绝的消息呢？这就是这个特别预言的意思。许多种生物正在绝迹被消灭，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认为包括今天的教会在内的所有教会的悲剧之一，是缺乏神话语的教导，导致人缺少对神的认识，无法认识主，很难找到真正教导神话语的教会。我希望你们读一读一周我收到的邮件，我真的希望有能来读一读。有些人呢，因为迁居或者是搬到别的地区之后呢，给我寄来的信实在是读了令人伤心。他们在不断地寻找可以领受到神话语的教会，单纯教导神话语的环境，不去耍许多吸引人花招的地方，却没有找到。他们写回来的信上说，我们的地区啊，缺少神话语的教导。我收到很多信，都说能不能请你祷告，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呢建一间各个他教会。人们从世界各地写信给我们，问我们是否可以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建立各个他教会，让他们可以单单聆听神教导人的话语。我的民，神说，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是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要知道，以色列的整个问题起源于祭司与先知的腐败。没有负责任的教导人神的律法，他们自己都忘了神的律法。一个忘记了神的律法的人，又怎么能将神的律法拿来教导人呢？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名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名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事情呢，果然变成这样了。人们跟祭司一样犯罪，得罪神。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这些事物呢，使你们的心远离神。主宣告说，我的民求问木偶，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他们呢，不再寻求神，却去求问他们自己雕刻的木质的雕像。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他们的迷信是，哇，这个栗树下的阴影很好啊，我们可以用来占卜啊等等。所以你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至倾倒。以色列呀，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吉甲之前呢，一直是敬拜的中心，却变成了异教人敬拜神的中心。伯特利以及神的家也变成了伯亚文。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当神对这民说任凭他们吧的时候呢，这实在是一种悲剧。以法莲北边的王国也加入了这个拜偶像的行列，就任凭他吧，不用再警告他了，也不用再对他说什么了，也不用再为他祈祷了。神对耶利米说，不要再为他们的好处来向我祈求，如果你向我祈求，我也不会听。我今天早上说呢，神曾经警告说，我的灵不会永远与人争竞。也就是说呢，这里是有一条界限，你是可以超过神恩典的极限。那就让他们去吧，以法莲加入拜偶像的行列，就任凭他们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神对以色列人发出警告说，以色列的子孙呐，你们要听神的话语。天父，将你的道教导我们，我们的心渴慕你。主啊，让我们行在真理中，行在你的眼前。天父，请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从以色列人离弃你的恶行中得到教训，不像他们那样让其他的利益和好处超过对你的爱。神啊，保守我们有一颗纯净的心，让我们可以服侍你、敬拜你、追随你。主啊，帮助我们记得是你赐给了我们玉米、油以及财富，让我们可以用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来荣耀你，而不是亵渎你。让我们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神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内心做工，与你有一种更亲近的关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